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你，两个不可能同时存在的。讲到神的公义，非审判我们不可；讲到神的圣洁，我们一定是祸灾我灭亡的。但是神爱我们，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虽然我们长了大麻风，虽然我们得了绝症，神说你是有救的。为什么你是有救呢？因为我为你预备了一位救主。你要认识这一位救主吗？请你来读后面的，从40章一直读到66章，4章一直读到66章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整本以赛亚的启示就好像整本圣经的启示一样，讲到旧约的神是荣耀的神，是圣洁的神，是坐在宝座的神，那是以赛亚第6章。但是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，神的爱从哪里彰显出来的呢？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悬在天地之间的时候，我们说这就是爱了。我们都知道说，在所有12个门徒里面，只有约翰是最后一个离开十字架的。他本来要逃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来，所以他的的确确看见我们的主悬在天顶之间。他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他一生就是要找一句话来形容他所看见他挥不去的那个图画。到了晚年，他终于找到了，神就是爱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对爱下定义，只有约翰，因为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人子的荣耀。所以约翰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这一位先知就是以赛亚，他不只看见了旧约神的荣耀，他也看见新约神的荣耀，明白吗？所以保罗能够说，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脸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只有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，他满了伤痕的头，你看见他的脸，他明明是33岁的人，人家看见他就好像50岁一样。所以他比别人都枯槁，他比别人都憔悴。你可以从他皱纹每一个皱纹上面，你就可以看见他为人子，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来到地上要做我们的救主。但是就在那个每一个皱纹的里面，你就看见有一个光是你从前说没有看见，那个就是人子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话是平衡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道道地地的神，他也道道地地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他是人，所以他会死，他可以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但是他是没有罪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，不只是人子，而是人子的荣耀。我们今天是人子，但是我们只看见丑陋的，人只看见我们犯罪的一面，人只看见我们失败的一面，人只看见我们枯萎的一面。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，他是人中人，他是人上人，清楚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这个谁，以赛亚所给看见的基督。所以他就写在前面39卷后面前面39章后面27章，好像给我们看见整本的旧约，也给我们看见整本的新约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如果神是严厉的神，如果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审判的神，那就是旧约给我们看到，也就是以赛亚前面39章给我们看。但是后来又给我们看见神是满了慈爱的神。我们本来不知道神的爱，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明白过来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到底神是公义的呢，还是神是慈爱的？如果神是公义的神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逃过法网，法网恢恢，每一个人我们站在天法面前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就可以逃脱不可能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但是神爱我们，神舍不得我们这样的灭亡，神舍不得我们受审判，神爱世人，所以就让他的独生子爱他，就舍去他独生子，让他独生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呢？十字架乃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相遇的地方。一面你看见主被举在天地之间，一面你看见神的公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应该犯罪，我们应该受审判，就神爱我们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受审判，没有罪的取代了那些有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，你明明看见那是你，那是我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是铁钉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些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该死的是我们，该钉十字架是我们，但是挂在天地之间的乃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一定要满足他的公义才行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对那个犯罪的妇人说吗？那个许多人因为抓到他的时候是活活抓到他，是他等于是现行犯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人来问主说，到底我们该不该用石头来打他？所以当许多的人良心慢慢被发现，因为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呢、啊，这些人他们向来是文士跟法利，他们读圣经的，他们是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，但以理第五章你看见神伸出指头来在墙壁上画字，我们的主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到底谁应该用石头打死他，要不应该不应该用石头打死他，结果我们的主就弯下腰去在地上画字。那么那些文士法利赛他马上就懂了，在但以理书第五章有指头在墙壁上画字，现在有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而且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那很明显后来的解释是什么？神在天命里面已经称出你的亏欠来了。你怎么叫你亏欠呢？因为神把你放在天平里面，你不行。所以很清楚啊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以为有亮光了、啊、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不是个罪人，他们可以定别人的罪。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画字的时候，光就在他们里面开始了，在良心里面照亮他们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的主说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第一个可以拿石头打他，结果为什么没有人用石头打死他呢？因为在那个光里面，天平里面已经显出他们的亏欠，他们才发现说，文士才发现说，这个法利赛人才发现说，不止他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，我如果没有罪我就有资格用石头打死他。但是不，当圣灵在里面说话，所以我们的主说我是世上的光，这个光果然照在他们良心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走了。圣经告诉我们是从老到少，老的先走，因为老奸巨猾嘛，所以先走。这个年轻人一看见老人走了，他们也正好跟着走了。但是最后我们的主就问这个妇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然后主怎么说？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怎么可能？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就放过他？我也不定你的罪。他最有资格，因为他就是神自己，他就是圣洁的神，他就是以赛亚给我们看见前面39章所给我们看见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站在这样一位神儿子的面前，他最多只能够向以赛亚说，祸灾我灭亡。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？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 当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定了他自己的罪。为什么？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像淫妇一样，他就非上十字架不可。你现在放走了这个淫妇，放走了这个犯人，你是爱，但是你不是公义的神啊。好了，为着这个妇人，如果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罪人的话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还必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站在你的地位，站在我的地位，所以他道成肉身，所以他成为人，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。但是感谢主，当十字架，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，一面你看见什么？一面你看见爱，一面也看见恨。前面三个钟头，人恨神恨到了极点，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这是前三个钟头。前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人恨神到了最高点，但是后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神定义将他压伤。不要忘记定义将他压伤这个几个字，只有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才有的。所以你看见十字架有两面，一面是人把他钉十字架，另一面是神把他钉十字架。人把他钉十字架，包括犹大出卖他，包括比拉多审判他，包括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祭司长，他们说除掉他，除掉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人做的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是救恩吗？不是。人恨神恨到一个地步，把他钉死在，这不叫救恩。但是当人恨神到最高点的时候，神的爱就临到人，也到了最高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最后三个钟头，神定义将他。你怎么叫神爱世人？因为他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人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些罪人都得救了，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。所以请记得，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乃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终于交接的地方。本来一个在南极，一个在北极，不可能相遇的。弟兄姊妹，是什么样的智慧把我们拉在一起的？这个智慧就是神的智慧。是什么样的能力把他们拉在一起的？这个能力叫做神。地上没有一个力量能叫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的能够拉在一起。所以保罗说，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，神的软弱比人刚强，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神。人很有智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，当你读到第二段，读到二十七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古列，还没有降生以前，几百年神已经就呼召他。人说不对不对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人的智慧。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，所以就把这个切成两段。弟兄姊妹，然后他们做文章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两个作者呢？因为你看看内证就好了，你看看前面，神是严厉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。你看见后面，你看神是慈爱的人，神是安慰的神，怎么可能是一个作者呢？他们忘记了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把南极跟北极能够放在一起，是神的智慧。弟兄姊妹，只有在十字架上，好像神的公义 和就巧遇了神的慈爱。这件事情在天地之间没有第二件事，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的性质。表面上看去是个矛盾，表面上对有智慧的人认为说这个是愚拙，但是其实呢是神的智慧。明白吗？难道神不会藏他自己？难道神不知道说，如果我现在告我把那个东西放在那里，那很多人可能就不能相信？怎么可能的呢？那就不怕，看见吗？这就是神的智慧。你阅读以赛亚书，一面你看见神的智慧，你也看见神的能力。我举个不平凡的不完全的比方。我已经说过好几次，